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一同来打开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的一到十二节。那虽然我们仅仅读九章的一到十二节，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打开你的圣经，一直翻到七到九章的内容，可能我都会引用。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十二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伊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任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木。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阿们。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到第九章这三章当中，一直指向一个主题，就是有一个婴孩将要到来。但是这个婴孩到来之前呢，你知道我们新约的信徒知道这指向耶稣基督，对不对？指向以马内利，神的拯救、神的大能、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但是呢，你知道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这位婴孩到来其实是在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是在一个人心惶惶的年代。在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婴孩到来的时代背景。如果我们说的再远一点，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乌西亚王崩了，对不对？那之后呢，整个犹大都在走下坡路。也就是在那一年呢，先知以赛亚领受了传道的这个的使命。16年之后，乌西亚王崩了，16年之后他的孙子亚哈斯做王。而他做王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呢？就是亚兰王和北国的以色列王，请注意，这二王联合起来攻打南国犹大，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内容。我稍微介绍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哈。当时整个世界范围内有两大超级帝国，一个是南边的埃及，埃及帝国一直都是超级大国，对不对？另一个是北边正在兴起的亚述帝国。而这两个超级大国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第一梯队。那你知道除了超级大国之外，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区域性的强国，对不对？ 比如说这里提到的亚兰就是，他的首都在大马士革。问题是，哎，你们知道吗？问题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连第三梯队都算不上，是小国中的小国，大概是垫底的存在，大概弱到一个地步，是人家都瞧不起的。但很有意思，他们这么弱，但是战略地位特别的要紧，就类似于龙门客栈啊，你没有力量，但是你所处的战略地位很要紧。亚述帝国跟埃及帝国交战的中心的战略地位就在这里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很难办了，对不对啊？这两大超级帝国和地域性的强国面前，小国通常怎么生存？对，就是讨好，对不对？或者是远交近攻，对吧？就是与强国联盟，至少你得找个靠山，无论找谁你得找一个，对不对？所以先知以赛亚，先知们都责备他们，就是依靠地上的君王的势力，对吧？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呢，你知道当时的北国以色列选择跟地区性的强国，就是亚兰来结盟，并且他们不仅希望自己跟亚兰结盟，他们也希望南国犹大一起来跟亚兰结盟，这样三国联合起来或许可以对抗正在崛起的亚述帝国，因为亚述帝国的崛起会侵略会扩张，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世事无常，南国犹大不太愿意加入这个联盟。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敬畏神哈，不是说我依靠耶和华你们依靠地上的王，不是的，是因为他不看好这个联盟。他觉得南国犹大害怕亚述，当然他也想靠南边的埃及帝国，因此亚兰王和这个以色列王二王就联合起来想要把他打下来。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背景。为什么？既然不跟我们联盟，那免得背后捅刀子，对不对？在与亚述帝国抵抗亚述大军之前，先把你给解决了啊！这个悲催就悲催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么跟他结盟，要不先把你给解决了。那不过很有意思呢，其实在第七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结局给揭开了。先知以赛亚说呢，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就是说结局已经定了，来攻打绝对攻不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第二节呢却有一个对照，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就是指的北国以色列哈。然后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我觉得以赛亚的文笔太好了，对不对？吓破了胆，对不对？心跳动，跳到一个地步，好像林中的树木被风吹一样，一点安息都没有，对不对？辗转反侧，没有办法，睡不好觉。你看第一节已经说了，打不下来，放心，打不下来。但第二节却说他们害怕成这个样子，你知道这个是一种讽刺，对不对？一种对照式的讽刺，来揭露犹大王的小信啊，他们不信上帝的同在和拯救，他们不信上帝说打不下来，于是他们就被眼前的困境给吓破了胆，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向亚哈斯发出了一个慷慨的邀请，就拯救还没有到来之前，我先给你一个兆头，二王来了，你不要害怕他，我会与你同在，我会拯救你，我会给你一个兆头，表明一定最终帮助你脱离二王的手。先知怎么说呢？先知对亚哈斯说，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求一个神迹，来表明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经文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个就是中国人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对不对？苍穹之上的，这是高处，深处地底的，对吧？当然这里指的就是那种完完全全超过人间经验的，超然的， 令人想象不到的一个神迹都可以达到，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或求显在高处，或求显在深处，无论哪一种都能实现，你想象不到的也能实现。哎，但是亚哈斯有没有相信呢？没有，对不对？亚哈斯在这里拒绝了上帝，他怎么说呢？他说不，我不求，我不要这个兆头，并且很有意思，他用一个看起来比较属灵的理由和借口拒绝了上帝。他自己不信嘛，他不说自己不信，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哎，这个很讨厌，对不对？你如果去读下文的时候，第七章的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其实是他虚假的敬虔。亚哈斯不求这个兆头，不要这个兆头的真正原因是他压根不信这个兆头，他只想解决现在的问题。你光说给我兆头有什么用呢？现在大军压境，对不对？但是他自己不信，他不说自己不信，他说我敬畏神啊，特别像我们，对不对？啊，你看人的虚伪和虚假如此的坚固，对吧？我觉得我们经常会听见类似的说法，对吧？信仰能当饭吃吗？我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没钱呀。信仰能当钱花吗？对吧？信耶稣给钱啊。我现在的问题是人家兵临城下呀，信仰能当兵用吗？你给我个兆头有什么用？你帮我打退这个军队就可以了，对吧？这就是亚哈斯的想法，给个兆头有什么用呢？所以他压根儿不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和盼望的兆头，因为那个兆头的意思是什么？就将来的应许和盼望将来一定会发生，但是还没有发生之前先给你个兆头，等不及，对不对？不愿意等，对不对？因为那个看起来没用啊，神的同在，神的帮助，在他看来没有解决现在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的困境，在他看来就没用。所以他不太看重神的同在。你知道兆头是什么意思？兆头的意思是，即使现在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我与你同在，将来问题一定会解决。这个我与你同在是一个重点，对不对？但是呢，他不觉得我与你同在很重要，他觉得二王的军队不与我同在很重要，对不对？我觉得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有的时候坦白来讲，我们可能祷告的时候说属灵的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什么都不缺了，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再大的难处都没问题了。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哎，我们经常会说，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真正查验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真正反思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的。我们其实甚至有的时候，你必须说自己，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的期盼神的同在，我们比较期盼的是神来解决问题。就神与我们同在不如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好，甚至我们不太乐意神与我们同在却不解决问题的那种同在更让人难受，对不对？就你说你我同在，但没用啊，肚子疼还是肚子疼啊，失恋了还是失恋了，但你就说你与我同在，这甚至更引起了人的抱怨，对不对？所以我说，当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羡慕一种虚假的同在，我们不太羡慕神与我们同在。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哈，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说有人呢就在网上呢仿照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首诗呢写了一段话，这段话表明说当代人特别的容易依靠手机，就是说对手机与我们同在的追求远远超过了主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追求，意思是我们不太在意神的同在，但是我们比较在意手机是不是与我们同在。他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准确地描述了当代的每一个人几乎。他说手机是我的牧子，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被窝里面刷微信，又领我在马桶上看抖音。 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没电，因为有充电宝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四季五季随着我，我且要住在有 WiFi 的房子里，直到永远。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们吃饭前都喜欢拍照，对不对？哎，你们了解吗？特别是在高档酒店里面吃大餐的时候，绝不能忘记了拍照。你知道约翰加尔文曾经这样说，饭前只顾着吃饭，饭前不祷告的人就怎么样，吃饭不祷告就等于是猪。那我觉得呢，现代人来讲呢，饭前不自拍就等于是猪。为啥呢？好不容易吃了一顿大餐，居然忘了拍照发朋友圈去炫耀，吃了等于白吃，没拍照吃了就等于白瞎了这顿饭，对不对？没拍照就吃了，等于白瞎了这顿饭，白吃了。所以你看啊，手机与我们同在，手机拍照的那种急迫感，如此急迫的，如此坚固的压过了饭前祷告的信仰追求。他不会忘记拍照，但他忘记了饭前祷告，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意思是很多时候其实呢，我们都不太在意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比较在意手机与我们同在，我们比较在意虚荣感与我们同在，我们比较在意整个的我们自己自我的那一个的光鲜亮丽与我们同在。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第七章当中，我们看到由大王亚哈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在意神的同在，那请问我们能藐视他的信心太小吗？因为其实我们跟他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太在意神的同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只不过亚哈斯没有 iPhone 手机，所以亚哈斯不要这个兆头，他给了一个虚伪的貌似进钱的理由，说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们自己奋斗，对吧？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试探耶和华，我们自己奋斗啊。这个有一次我遇见一位信徒，这个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说呢，人生当中任何事情要带到主的面前祷告寻求主。他说这么小的事情就去麻烦上帝，烦不烦？对，我不试探耶和华，我自己奋斗，对不对？接下来的十三节那里呢，以赛亚就开始责备他了。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就是已经烦烦的了，对不对？烦烦的，人都烦烦的了，对不对？并且还要使神厌烦。但是呢，即使这么烦人，太烦人了，以赛亚还是对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你自己不信，你自己刚硬，你自己悖逆，你不要神的同在，但我还是给你一个兆头。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就你不求，你不要，你不信，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第七章的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婴孩，这个以马内利的意象一直延续到了第九章这里，这里是这个源头。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的预言当中带来一个新的盼望，对不对？这个新的盼望就是不再跟一个王有关，不再跟一个大卫家的那个勇敢的看起来很厉害的王有关，但是却跟一个婴孩有关。为什么要跟一个婴孩有关呢？很明显，这个是对亚哈斯王位和权势的拒绝。他不信上帝，他不愿意神的同在，上帝拒绝亚哈斯的王位和权势。但是呢，上帝并没有拒绝大卫之约， 他让大卫之约 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真正的应验了。上帝对大卫说，你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你的王位上，但是问题是大卫的后裔那些儿子都不像话，对不对？从所罗门开始到后来，你会发现好也好的有限，坏坏的没有下限，对不对？大卫那些肉身的血缘的儿子每一个都不太像话。那么当大卫那个肉身的血缘的儿子一代一代的亚哈斯们，一代一代的悖逆，一代一代的不幸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上帝要兴起那一位真正的大卫的儿子。既然你这些肉身的血缘的一代一代悖逆刚硬不悔改的亚哈斯们一直在拒绝上帝的话，那一位真正的大卫的儿子，那一位真正的大卫的属灵的传承，那一位子孙，那一位婴孩，就是这里的这一位婴孩。这位婴孩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真正的治理他的国。为什么？因为亚哈斯们治理的太糟糕了，于是那一位婴孩要来代替他们治理，所以真正的盼望在那一位婴孩。所以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到第九章，先知一直在预言一个以马内利的盼望，一直在指向一个以色列家的盼望，就是在于那一位婴孩。以色列家的所有的盼望就是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意思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指望大卫家的那些肉身血缘的那些糟糕的悖逆的君王，来指望那一个婴孩的到来。为什么？因为亚哈斯们会失败，但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这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七章这位婴孩的那一个的起源。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既然我们把婴孩的这个起源讲清楚了，那我们来看耶和华的热心如何的促成这一位婴孩的到来。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当中呢，有两个短语，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也发现这两个短语呢一直的在出现。第一个短语就是耶和华的热心，他说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所以不是亚哈斯的热心，对不对？是耶和华的热心。所以真正的盼望就在于耶和华的热心要促成这件事。什么事呢？有一个婴孩要降生，这是耶和华自己的热心。但是呢，我们看见了耶和华的热心之后，我们在后半段又看见另外一个反复出现的短语，这个话在第九章反复出现了三次，叫做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连着出现了三番四次的出现，重复耶和华的怒气。哎，为什么一直在重复？很简单，因为重要的事说三遍，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先看耶和华的热心，然后我们来看耶和华的怒气，并且最终我们要试着来看耶和华的热心和耶和华的怒气这两个白热化的冲突，这两个看起来巨大的张力和矛盾到底如何解决。透过新约，我先预告，透过新约我们最终发现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对不对？好，那第九章的一到二节，我们读起来就觉得有点熟悉的感觉，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新约马太福音描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两节经文，证明耶稣就是那真光，对吧？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以赛亚书这里讲到一个词叫死荫之地啊，死荫之地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表达，对不对？就是死亡的阴影覆盖的地方。 死亡的阴影覆盖的地方。所以呢，意思是你们被死亡的阴影给遮盖了，被死亡的阴影给笼罩了，就好像巴比伦的那个比喻一样，说就好像大鸟展翅，那个鸟的翅膀遮盖了整座城市，而使这座城市暗无天日，对不对？使巴比伦沦为一个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所生活的城市，在罪案的阴影之下所生活的百姓。然而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上帝要来借着那一位婴孩，借着那一位弥赛亚来拨云见日，他要来刺破一切的密云和幽暗，使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有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描述了这个景况之后呢，在第六节他就把这一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描述展现给我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代的父，和平的君。那先知在这里宣告了那个婴孩的到来，对不对？那我想我需要借着救恩历史的视角之下来看救恩历史的那个大故事，来看这一个婴孩的到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将这个婴孩跟整个人类历史上所盼望的那一个婴孩后裔子孙联系起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整个人的盼望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于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对不对？首先在创世纪的3:15那里，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他们与神隔绝，死亡的阴影笼罩他们，虽然当时没有立刻死，但是他们在咒诅审判当中等待死亡的到来，对不对？那在这样绝望的人生当中，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出路，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上帝在那里亲自向他们传福音，说将来女人要生一个儿子啊，请注意，在圣经当中所有后裔子孙都是儿子这个字哈，儿子有的时候代表儿子，有的时候代表孙子，有的时候代表后裔，它都是一个字，种子，儿子。所以呢，他说呢，夏娃呢将来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这个后裔呢将来会伤蛇的头，意思是你们曾经被蛇打败了，你会生一个儿子来代替你打败曾经打败你们的蛇，你们被赶出伊甸园了，这个儿子可以带你们重新回到神的同在当中，重新战胜那一个战胜了你们的撒旦。所以这个当然是福音了，创世纪3:15的福音的雏形就是那个儿子的到来，对吧？并且这个儿子替你们打败蛇是要透过他受苦的方式，对不对？然后呢，你知道当年亚当夏娃听见这个福音之后立刻就信了。为什么我们说他立刻就信了呢？圣经记载说，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你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有个括号，该隐就是啊德的意思，意思是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男子也可以翻译成儿子，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哎，你知道他潜意思潜台词是什么，对不对？请注意，该隐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得的意思，意思是他们以为说终于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儿子我们得到了，我们得到了，他们以为得到了，对不对？只可惜呢，后来我们发现呢，该隐其实不是女人的后裔，就好像亚哈斯不是大卫那位真正的子孙一样，对不对？该隐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对吧？而不是把他的父母带到上帝的面前去。原来他不是那一位弥赛亚，他不是那一位婴孩，他不是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他乃是蛇的后裔，对不对？哦，这个打击还是很大的。然后呢，从创世纪的3:15之后，整个人类都在期待着那一个婴孩的到来，那一个女人的后裔。于是他们生了老大，生老二，啊，却失望的发现一个一个都不是，对不对？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千年过去一千年又来，一直都不是，对吧？一直都不是。所以这个兆头就显得让人觉得没用了，对吧？一直等到巴别塔之后，地上的万族分散，于是呢，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呢，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当中，我们好像又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个婴孩的盼望，对吧？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以撒、雅各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哎，那个后裔就是儿子，你的儿子。于是弥赛亚的那个身份好像再一次显现了。只是呢，就是冷不丁的撂了这一句话，然后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夏娃的儿子还没有到来，对不对？亚伯拉罕等了25年，到死了也没有见到，对吧？整个以色列已经成为大族了，一代一代依然不是，一直等到他们在埃及地为奴400年。为奴400年的时候，你发现摩西特别像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对不对？因为摩西在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救赎者和拯救者的姿态降临了埃及帝国，对吧？一个救赎者和拯救者的姿态替他们打败了他们所打不败的埃及帝国，然后把他们领出了埃及帝国，走旷野，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摩西和约书亚很明显的可以让人想起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但是摩西和约书亚依然不是。于是余下的几百年，这个婴孩的身份再一次隐藏了，对吧？然后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当中，我们再一次看见那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的盼望。怎么说呢？上帝对大卫说，你的什么后裔，你的儿子必坐在你的座位上，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一想到这个就特别像那个天命之子，对不对？一提就看起来这个特性就是像那一位天命之子，对吧？像那个应许之子的到来，你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你的王位上，国度永无穷尽。所以在那里上帝应许说，大卫家将来生的那个儿子就是那一位天命之子，大卫家将来生的那个儿子就是永远的王。其实你知道，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蒙应许的女人的后裔，这三个名词都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对吧？整个人类等待他的降生，他降生是整个人类的盼望，是上帝百姓的救赎。然后接下来呢，圣经说，既然这个后裔要出生呢，他要做什么呢？圣经在这里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做这件事情啊。那在初代教会有很多的教父哈，像尤斯丁、像安波罗修，他们都会说，基督乃是把十字架担在他的肩膀上，这表明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你知道王都是骑在人们头上，对不对？王怎么会把人们担在自己的肩上呢？所以以赛亚的道路，弥赛亚的道路，就是他要透过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国度、为他的整个的神的国受苦的方式来做成这个救恩。那刚才我们讲到说，以赛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提到这个婴孩呢？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那个王很失败的时候，对不对？是坐在大卫上的宝座的那个亚哈斯王在一个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对吧？是那个亚哈斯王他和他的举国的百姓弃绝了天上的耶和华，而去依靠地上的王的时候，对吧？他们想要依靠亚兰，或者想要依靠埃及。然而先知在这里却宣告说，有一个婴孩，有一位王位的继承人，他要真正的为我们而生，他是真正的大卫的后裔，他甚至比大卫更荣耀、更伟大，更能够保护和拯救以色列。所以当刚才我们梳理了整个人类救恩历史的这一个婴孩的到来的这个过程， 让我们说感谢主，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盼望在于那一个婴孩。亚哈斯王这个国家犹大以色列风雨飘摇的时候，真正的解决之道是那个婴孩赐给他们。在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大厦将倾的时候，是他挽救于我们于不倒，他是他拯救我们于狂澜，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做一个很具体的时代的应用哈。哎，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听关于这个教养孩童教养子女的课程，对不对？当然非常的好，让我们可以来照着上帝的真道来教养我们的孩童。但是呢，我要特别的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父母每一位儿女说，其实这个时代儿女容易成为每一个家庭当中最大的偶像，儿女容易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比金钱更大的偶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每一个家庭的盼望，每一对父母的盼望，常常都放在了我们的儿女的身上。如果我们的盼望不放在耶稣基督的那里，即使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得特别的优秀，那么也依然没有办法来成为我们的救赎和盼望。你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啊，我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对不对？我说的这个压力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基本上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父母都把他们一生的盼望放在了我们的身上，对吧？因为从前他们的父母也把他们的盼望放在过他们的身上。当年他们没能考上大学，当年他们没能走出农村，当年他们没能端上铁饭碗，当年他们没能实现他们父母的盼望，曾经令他们的父母失望了，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就承担了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父母总想把他们半辈子的失败在我们身上给赢回来。因为曾经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也希望他们成为张家李家王家的盼望，张家李家王家的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哎，这个不就是弥赛亚吗？对不对？拯救他们家族的失败，拯救他们家族的贫穷，拯救他们家族的这个人下人的卑微。只要我们家里出了这个大学生，只要我们家里出了这个官，我们家就从此可以扬眉吐气，抬起头来做人了，对吧？哎，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被教导的？哎，因此他们一代一代的把生儿子来拯救他们半生的失败，来拯救他们，把他们的盼望放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所以我说中国人呢，一代一代总有一个最大的最深的最难破碎的偶像，就是孩子。最难破碎的偶像就是孩子。为什么？父母好像非常轻而易举的就容易把孩子当成自己生命当中的弥赛亚，父母非常轻而易举的把孩子当成他们家庭的弥赛亚，自己半辈子没能实现的梦想一定要在孩子的身上实现掉。当年我妈上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全部都考第一名，但是没能机会上大学。当年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我砸锅卖铁要让我的孩子上大学。你会发现他都成了他的心魔了，对不对？因为他自己没能实现嘛，所以他就想他的儿女替他来实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以爱的名义在孩子的身上雕刻出自己梦想的样子，雕刻出自己弥赛亚的样子。但是让我这样说，多少年来，多少的父母到头来只能是一声的叹息，他能长成个人就不错了。真的，他能不成为蛇的后裔就不错了，你还想让他当女人的后裔？他本来就不是，对不对？最终只能无奈的发现他不是女人的后裔，他只不过是我们心中描绘出来的一个偶像。因为父母那一代呢，都无一例外的盼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盼望和救赎，那表明说整个人类的命运当中，确实哈，这个是刻在人骨子里的东西， 整个人类的命运当中，人们都在等待，一代一代的等待那一个儿子，等待这个儿子来除掉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和羞耻，除掉我们生命当中的贫穷和失败，除掉我们的绝望。这也难怪亚当夏娃误会了，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张家李家王家的人都误会了，都觉得自己的儿子是弥赛亚。难道人家亚当夏娃误会？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张家李家王家都把自己的家的孩子当成了那一个婴孩，当成了那一位弥赛亚，对吧？但事实上呢，你必须发现，孩子并不是他盼望的那个样子，孩子无法救赎他半生的失败、软弱和贫穷，对不对？因为唯一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唯一的原因，张家、李家、王家的孩子并不是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唯独那一个婴孩，唯独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唯独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唯独那一个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你给了他担不起来的重担，对不对？你不把你的盼望放在那一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的身上，你就只能把你的盼望放在那一个虚假的女人的后裔的身上。但他是假的，他最终会崩溃的，对吧？他最终会被压倒的，他承担不起来嘛，他无法救赎你嘛，他无法给你至终的盼望嘛，他无法让你心得安慰嘛，对不对？那以前我在网上看过一张照片哈，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一对90后的父母，当年看这张照片的时候，90后的父母还是年轻的父母，现在也老了，对吧？当年90后的父母还是很新潮的哈。他们刚生下来一个小宝宝之后呢，他们就把小宝宝放在婴儿床上，大概是刚生下来几天，两三天的样子哈。看起来粉嘟嘟的，非常的可爱。然后呢，婴儿就躺在那个婴儿床上，睡得特别的香甜。然后呢，你知道，就在他躺着的那个婴儿床上呢，这对90后的父母也会恶搞，也很有意思哈。就在他的旁边铺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距离高考还有6933天”。你说这是什么盼望，对吧？你说这是什么魔咒？一看到这张纸就在想，哇，如果这个小孩子懂事的话，会不会从梦里被吓醒，对吧？你知道我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哈，这个都还时不时的做噩梦，梦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高中，预备参加高考。真的是哈，醒来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梦里不仅回到了高中，梦里回到了小学一年级，并且你知道怎么努力都考不上小学二年级啊，这同学都回来当老师了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噩梦纠缠我多深，对吧？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九章这个伟大的预言在新约当中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那个真正的婴孩，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天命之子来了。你将你所有人生的根基盼望，你将你所有人生的依靠放在他的身上，绝不会失望。为什么？因为2000年前那个婴孩躺在了马槽里，不是躺在婴儿床上，对不对？上面如果有一张 A4 纸的话，上面也会写一句话，就是距离上十字架还有33年零6个月。那个才是你真正的盼望，不是你家的孩子高考那一天考上名牌大学是你的盼望，是那一位真正的婴孩，真正的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他距离上十字架还有33年零6个月，那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盼望。每一个出生的婴孩，只有这一个婴孩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他生下来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是他必要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唯有这个婴孩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救主。所以父母们的盼望，各位，我要特别对父母们说，父母们的盼望若不在那一个降生在马槽的婴孩的身上，那你的盼望就只能在你们家的那个躺在婴儿床上的那个婴孩的身上。可惜的是， 如果你的盼望在他的身上，你就会千方百计的想在他的婴儿床上铺一张 A4 纸，上面写满了你的期待，写满了你的规划，写满了你从前自己没能达到的。我觉得不公平啊，自己做不到非让别人做到，对吧？直到有一天梦想完全的破灭，对吧？他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可是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其实父母就把他给绑架了，对不对？他不是弥赛亚，硬生生的把他弥赛亚给他安在他的身上，他不上十字架，硬生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跟你的丈夫，你丈夫跟妻子每一天晚上就呼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对不对？看着他写作业嘛，真的是你给他你他达不到的要求吗？给他他做不到的事情嘛，就不断的要钉他十字架啊，但是他要从十字架上下来，对不对？啊，下来那一天他就，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父母容易用自己的盼望把自己的孩子给绑架，但是除非你将你的盼望真正放在那个马槽的婴孩的身上，不然的话，我们的盼望就无处安身。但是其实我们家床上的那个婴孩为什么承担不起来这个盼望？因为他是有罪有限要死的。我们在他的身上铺满了 A4 纸也依然没有用，因为在本质上他不是那一位弥赛亚。但是那一位降生在马槽的婴孩不一样，他身上覆盖着一个亘古的预言，他身上覆盖了一个亘古的应许，就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如果你不把这个盼望放在他的身上，你就会对自己的儿女说，你是最棒的，你是最优秀的，你是最聪明的，你是最能干的。对照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对不对？但是那是虚假的呀，他不是最棒的，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聪明的，不是最能干的。但是我主耶稣基督是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代的父、和平的君，却是确定无疑的。阿们。所以我们当中人生一切的幽暗、一切的死因幽谷、一切的失败、一切的需要、一切的盼望，都在于解决之道，都在于与那一个婴孩联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并且耶和华的热心要亲自成就这事，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规划成就这事，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事，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盼望，这也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耶和华的热心。然后我们来看耶和华的愤怒。那耶和华的愤怒在这里再一次指向他的百姓北国以色列，对吧？那有解经家来说呢，第九章当中的后半段呢，有几件事来指向耶和华的愤怒。我们一点一点的看哈，可能不会没有时间太具体，但是我们会提到。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耶和华击打他们，对不对？击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想把他们带回来，但他们怎么说呢？特别像我们遭了痛苦之后呢，我们自己再更努力一把。他们说，你把我们的砖墙塌了，我们要用磐石重新来建；你把我们的桑树砍了，我们要换那高大的香柏树。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已经一年不来聚会了，上帝让你经历一场疾病，经历一个困难，经历一个糟心事，想要把你带回来，但是说，哎，生了这场疾病，我需要更卖力的挣钱，不然无法支付医药费。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傲慢到这样无知的地步，即使受责打也不悔改，也不认罪。上帝砍桑树的目的是什么？让他谦卑寻求神啊。但是他说，哎，我换上香柏树。很讨人厌，对不对？说的就是我们。 第二呢，你会发现呢，第十三节这样说，说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十六节说，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被败亡。意思是即使他们遭遇苦难，像亚哈斯那样，他们也不会归向上帝，不信神，不寻求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每一天实际的生活，实际的行动叫做走错了路，走向了灭亡的光景。这个其实是整个犹太普遍的现象，对不对？你们还记得亚哈斯的那句话吗？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听起来特敬虔，对不对？福音，悔改，认罪，我要成长，这些听起来都特别的好，但是实际上上帝说他们其实是走错了路，实际的生活是走错了路，不寻求主，实际的每一天干真事去了，就不像他口里所说的那样。那有一位牧师说呢，这个叫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什么叫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呢？就是口里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口里说我敬虔，我爱主，但实际上实际的生活当中他不真的相信，他不真的相信，这就叫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对吧？亚哈斯就是一位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口里说的天花乱坠，就是不干人事儿。我觉得就说的我们，其实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来不会想起神的人，然后星期天精心打扮一番来到教会，就是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对不对？我们得认呀，先把这个事儿认下来再悔改，不认就没法悔改。各位先把这个事儿咱认下来。那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信徒？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下班回家，从来不会想起任何一点关于神的事情。但是呢，主日来到教会祷告的时候，声音比谁都大。这就是实践上的无神论者。经文说，因为他们走差了路。哎，各位，有的时候圣经就是那么实际和具体，对不对？他不仅仅要管你嘴上怎么说，他还要管你怎么具体的回应这位神。他们走差了路，你实际的生活反映了内心真实的光景，而不仅仅是嘴唇反映了内心真实的光景，真的是这样子的。而先知在这里宣告说，神的子民正在以这种仿佛神不存在的方式生活，他们正在以这种仿佛上帝不是他们的主的方式来生活。他们忘记神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向着神，但是他们的嘴唇是我不试探耶和华，但是他们的实际的行为出卖了他们的心，对不对？第三呢，先知宣告他们是邪恶的。十七节说，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哇，说得很具体，对不对？说得很尖锐，甚至用一个比喻说呢，他们的邪恶就好像熊熊燃烧的大火一样。你知道熊熊燃烧的大火会吞噬一切，很可怕，可以把整片森林给烧掉，对吧？那他们这般的光景会面临怎样的结果呢？哎，各位，这也是圣经的智慧之处哈。圣经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仅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和问题，它还会把那个结果给指出来，就是审判、咒诅、灭亡、管教的那个结果指出来，为要震撼那些什么呀？那些抵挡耶和华的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不仅仅要批评这件事情是罪恶的，是邪恶的，是犯罪，不能仅仅告诉张弟兄李姊妹你这是犯罪，还要告诉他说你若不悔改怎么样，就会有一个糟糕的结果临到你，对不对？甚至神在这里不怜悯他们当中的孤儿和寡妇。如果神连以色列当中的孤儿和寡妇都不怜悯，这个就讲到神对整个族群的审判，对不对？ 整个族群都被审判。那从群体上来讲呢，上帝责备他们当中的长老和先知，说是掐头去尾。什么叫掐头去尾？长老是头，说谎言的先知就是尾。掐头去尾的意思不是说只管头和尾哈，头和尾代表了整体，代表了全部。为什么？因为他们错误的引导了百姓，所以百姓也被这个错误所引导。君王犯罪使全体的国民都陷在罪恶当中，整个族群被审判，甚至连孤儿和寡妇都不例外。各位，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公义说的非常的具体，对不对？在后半段他一直在强调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公义。过去很多年我读旧约当中论到耶和华的公义和愤怒的地方的时候，常常都会感到很可怕。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来说，这个会不会显得上帝太没有人情味儿？会不会显得上帝太不近人情了？哎，各位，你使人厌烦岂是小事，还要使神厌烦吗？你自己犯罪作恶得罪神，淫乱荒淫无道强暴，你都不觉得自己没人情味儿？只要受到管教了，就说上帝是不是太没人情味儿？这个就会使神厌烦，对不对？那罪人天生就有这样的状态，对吧？自己犯多大罪都不觉得怎么样，只要上帝说上帝是威严的，是可怕的，是要审判的，就说太没人情味了。不是的，不应该指责上帝，应该指责什么？自己。是的，虽然先知在这里是先讲了盼望，再讲了审判，就先讲耶和华的热心，再讲耶和华的愤怒，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逻辑哈，什么逻辑呢？就是不被上帝公义圣洁审判管教的人，不在圣灵的光中被显出内心的幽暗的人，不会有真正的盼望。不认识自己的罪恶和糟糕的人，不敬畏耶和华的怒气，不敬畏耶和华的公义的人，不会真正的渴慕耶和华的怜悯和热心。因为他觉得自己没事嘛，觉得自己 OK 的，我干嘛要仰望他的怜悯和恩典呢？我没问题啊。但是在耶和华的怒气和圣洁当中，让我们看见自己没有丝毫出路的时候，才会真正仰望他的怜悯和热心。所以有很多人会读旧约的时候说，啊，我觉得旧约的上帝没有爱，太愤怒了，太威严了，甚至质疑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但是他却没有看见公义和圣洁正是拯救的前提。之所以有拯救，是因为上帝的公义，上帝是公义和圣洁的，而我们配不上他的公义和圣洁。我们在那个公义圣洁的烈怒之下要灭亡，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信靠他，悔改转向他，仰望他的恩典和慈爱，所以拯救就到来了。所以我会说，上帝的公义圣洁烈怒是拯救的前提。不认识上帝的公义圣洁和烈怒，绝不会认识上帝的慈爱恩典和怜悯。那雅典呢，有一位哲学家叫这个梭伦，他大概是与先知以赛亚同时期的一个人物。他为雅典立法，然后提到城邦的公义的时候呢，他说过这样一个原则啊，他说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呢，在一个城邦里面，只有当那些没有被恶行直接伤害的人能与受害者一样愤怒的时候，公义才会成就。说的很有道理，对不对？他的意思是，除非在这个城邦当中，那些没有被这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罪行直接伤害的人，他没受到伤害，只是别人受到伤害了，但是他跟那一个直接被这个恶行伤害的人受害者一样的愤怒，这表明他有公义之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公义。那各位，你知道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就特别的有意思，对不对？我们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罪恶加在别人的身上而愤怒吗？我们会因一个罪恶加在别人的身上而忧伤吗？通常不会，对吧？我们会远离这样的觉得跟我们无关的事儿，我们会叫自扫门前雪， 难管他人瓦上霜。我们会远离觉得跟我们无关的苦难，我们会远离觉得跟我们无关的不公不义。不但如此哈，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甚至我们会远离那些跟我们有关的不公不义，只要这个不公不义不只针对我一个人，而是针对所有人的话，那我们会有一种搭便车的心态远离它，反正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让其他人去改变，让其他人去奋斗，让其他人去叫冤。如果事情转变呢，我就沾个光；如果事情不能转变呢，我就躲在他们中间，不需要付代价，对不对？那这样的社会会有公义吗？不会，因为人心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不愿意追求那个公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恶行加在别人的身上而逃离，没有像一个受害者那样去愤怒，请问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因为这种表现，这种特性与上帝恰恰相反。我要告诉你，上帝是怎么表现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恶行，不一定是加在他的身上，不一定是加在他的儿女的身上，上帝会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恶行加在任何一个成员的身上的一桩罪，都会像受害者那样一样的愤怒，甚至是更愤怒。因为这里说，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上帝愤怒我们当中的每一个罪行，每一个不公不义。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愤怒本身就是公义。如果上帝不愤怒，如果上帝不追求公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公义。但是上帝却是圣洁的，对每一个罪行都会怒气仍未转消，都会审判仍伸不缩。那么这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受害者活着的盼望。上帝是那个愤怒者，上帝是那一位无时无刻不在为着罪恶的缘故愤怒，这是一个坏消息吗？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知道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个愤怒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得罪上帝、犯罪、不公不义、罪恶败坏的人，而上帝对每样罪眼里都容不得沙子，对每一个具体的罪，哪怕你觉得再微小，上帝都容不得沙子。然而这一个坏消息却有一个转折，就是有一位婴孩赐给我们，上帝要差遣自己的儿子来承受他对每一个应该犯罪、应该承受的人的愤怒，降临在了他的儿子的身上。我们该受上帝的愤怒，这个配，对不对？我们该受上帝的责打、管教、咒诅、审判，这个绝对配，绝对屈不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但是他却将那一个对每一个具体的罪的愤怒、不公不义的罪行的愤怒和审判倾倒在了他的儿子的身上。耶和华的热心亲自成就这事，耶和华的怒气，他的手仍伸不缩的降临到了十字架上，降临到了钉十字架的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才会呼喊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因为在那一刻，他担当了所有信靠他之人的悖逆、刚硬、罪恶、败坏和一切的罪恶死亡的刑罚，对不对？上帝要在那一刻审判在他的身上来满足公义，在他的身上来满足对我们的这一个罪恶的审判，对不对？所以有一子赐给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当我们转眼仰望那一位马槽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啊，神的愤怒是整个宇宙最大的一个好消息。为什么？ 因为神的公义的愤怒临到了那位马槽和十字架上的马槽的婴孩，十字架上的代替者。这个最大的好消息就是神的愤怒跟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汇聚在了十字架上。耶和华的热心亲自的成就了这一个事，就是那一位女人的后裔，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一位大卫的子孙真正到来，来满足这一切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从此张家的盼望、李家的盼望、王家的盼望、张弟兄、李姊妹、你我的盼望，都单单在于那一位发愤怒者和那一位承受愤怒者。而最奇妙的是，那一位发愤怒者和承受愤怒者是同一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独一的神，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对我们的爱的交流和表达。阿们，阿们。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有一子赐给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满心满口的来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该受审判责打，我们悖逆刚硬罪恶虚假的人该受的这一切，主啊，你将这一切临到了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的手仍伸不缩，怒气仍未转消，应当放在以法莲的身上，应当放在亚哈斯的身上，应当放在我们的身上。然而你却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承受了那个耶和华的热心恩典的应许，就是看哪，童女必要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而他要与我们同在的前提，就是他要来降卑，他要来受苦，他要来受死，他要来担当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这些罪恶败坏过犯的人没有资格与神同在，我们怎么能去朝见那位圣洁荣耀的上帝呢？于是上帝就来到我们中间，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好与我们同在。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怜悯。你没有将我们当受的刑罚和责打放在我们的身上，反而应许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要击打，你要审判，你要愤怒的倾泻在了你的儿子的身上。因他受的悲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啊，恩主，我们就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惊人的好消息，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恩典。也愿这样的恩典和这样的慈爱激励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虚假，对付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实践上的无神论，对付我们心中的邪恶，对付我们心中的那些一切的与主背逆的那种的不公不义，来感动我们，来柔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仰望那一位婴孩，仰望那一位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的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愿主祝福大家。